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18-22，由我来念。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信息来教导我们如何成为祷告的殿。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工作，认识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累累，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当基督和基督的国度的真理一旦介入我们的思想模式中的时候，就会和我们的思想情感产生一种巨大的冲突和决裂。当基督和他的国度的知识成为统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对宗教和政治的看法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本性中的那些政治意识形态，我们本性中的宗教情操，就会被圣灵借着神的话所洁净。这是神百姓复兴被建造成为圣殿所发生的一个现象。因此，基督和他的国度的介入犹太教的时候，就造成地上以色列宗教政权的决裂，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当基督要把神的计划从处在以色列之下的以色列国家民族的时期带入一个新的在恩典之约之下的一个阶段中，是这样子的计划分成两个部分，他的救赎的行动要做成这个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间期间中的救赎行动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他传讲新约时期神的国度的特质，以及这个国度往前发展的时候所要面临的挑战。第二，他指出以色列在律法下的那个地上的国家的民族的功用和其所扮演的角色，在神的计划之中已经结束了，那个阶段已经结束了。而同时，犹太教已经长久以来已经丧失了他自己所扮演的在救赎计划中的角色，所以他们也要为此受到审判。而犹太国家民族中那些真正属神的百姓，他们要被融入结合于一个新的圣约团体之内。这个新的圣约团体包含了旧约时期从亚当开始的所有的圣徒，和旧约时期在律法下的 那些真以色列人，以及新约时期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之内的那些属神的子民，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是与当时犹太教的之间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和必须的决裂和冲突。这也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背后的原因之一。基督的国度必须从地上以色列国家的宗教政治之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耶稣要在他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中，他一方面要正面的教导门徒关于他的国度，另外一方面他要负面的指出以色列地上国度的结束。洁净圣殿和咒诅无花果树都包含了这两面的信息，而这个信息的中心的思想就是神百姓的复兴和圣殿重新建造的真理。马可福音的记录与马太的福音不同，马可福音把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咒诅无花果树，第二个部分是门徒发现无花果树枯干了，是发生在第二天。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间的就是洁净圣殿的事件，这是马可福音的安排。马可这样的安排很明显是要读者把咒诅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看为是有直接关系和直接有关联的主题的事件，而马太则是把咒诅无花果树很紧密的安排在洁净圣殿之后，也可以看到他是要读者看到这个主题和中心思想的连续。因此这段的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借着咒诅无花果树继续启示神百姓复兴和重建圣殿的真理。第十八节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这是这段经文的背景。耶稣是在周六到达耶路撒冷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他是逾越节的前六天到达的，他和门徒住在伯大尼，那是一个离耶路撒冷城东边大约两英里，在橄榄山后面有差不多几百人居住的一个小村庄。他们是住在玛利亚、马大、拉撒路的家里面。当然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经历了从死中的复活。周日就是棕榈枝的主日 Palm Sunday， 主耶稣从伯法其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出城再回到伯大尼。在周一的上午回城时，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然后他进圣殿洁净圣殿，然后他再回到伯大尼。周二主耶稣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看见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所记载的时间顺序。经文讲到耶稣饿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具有完全的神性。耶稣的饥饿特别彰显了他 他的人性。他和所有的神儿女一样，具有血肉之体，所以他可以带领我们，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他知道我们的苦处，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艰难，他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他在执事的开始前，在旷野40天，在饥饿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没有行使神儿子的能力，把石头变为食物去满足自己需要。现在主耶稣因为饿，要从无花果上树上找食物，他和所有人一样，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找食物。我们可以从主耶稣肚子饿看到他从成为肉体的那一天，他成为血肉之体的那一天开始，他就过着倒空自己的十字架的生活。他没有行使神的能力来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他愿意虚己，承受肉体的软弱，而他的神性则完全用在彰显启示神国度的神迹上面。就好像下面要讲的对无花果树的咒诅，19节说，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对无花果树的咒诅，它的意思是对一种虚假结不出果子的生命的一种审判。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是耶稣时代巴勒斯坦地区非常普遍的果树，通常有10尺到30尺的高度，有20-30尺的宽。无花果一年结2次果子，第一次结果子是6月，然后是8月。而逾越节前后通常不是正式收成无花果树的季节，但是一般来说，在无花果树第一批的果子还没有长出来，叶子第一批叶子长出来之前，会长出一些酸涩的小果子，那是在6月之前的事情。而耶稣看见的无花果树有叶子，却没有任何的果实，因此他就咒诅了这棵树。主耶稣是因为肚子饿又找不到东西吃而向这棵树发怒吗？那当然不是，因为他在旷野40天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耶稣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因为他自己的饥饿促使他去找无花果树，并且给予他一个机会行使神迹，来教导门徒关于他国度的真理。不同于洁净圣殿的地方是，主耶稣没有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这一次象征的行动，马太也没有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主要的原因是，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中一直是以色列的象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以色列人被比喻为葡萄树，也被比喻为无花果树。树在圣经中也常常用来比喻圣徒的属灵生命，好像10篇第一篇，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耶利米8，我们要来看3段旧约经文讲无花果树的经文。耶利米书8章13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上必没有果子， 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这里的背景是神按照律法审判那些被约的以色列人。弥迦书七章一节，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这里是在讲到神叹息，在被掳之前的时期，以色列南北国属灵生命的荒凉。何西阿书九章十节说，主说，我亦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拜偶像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问题，他们的宗教和迦南地的宗教文化结合，所以神就按照律法对他们施行制裁。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在圣殿中并没有拜偶像的情形，而是在外院有商业交易的活动干扰了人的敬拜。为什么耶稣要这样严厉地咒诅以色列呢？无花果树象征神百姓的属灵生命，而属灵生命的检视的标准是果子。因此，主耶稣用那一棵有叶子却无果实的无花果树指出他们的问题。长出叶子却不长果实的无花果树，表示犹太人的宗教无法使人的属灵生命成长，因此显示出他们的敬拜和侍奉是一种外在的、虚假的宗教活动，好像长了叶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外面看起来生气蓬勃，但是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却是荒凉的。而这种荒凉的根源是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虚假的、外在的、礼仪上的关系，他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是虚假的，虽然他们也祷告。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精通希伯来文、熟悉并严格遵行神律法的人，他们也热心祷告，为什么说他们的宗教是虚假的敬虔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指出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他们把遵行律法，把那些外在的宗教礼仪看为是得到救恩的一种途径，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却定出了许多的规条，认为满足这些规条就等于是满足了神的律法。他们以为外在礼仪的本身是满足律法的途径，他们以为献祭的本身就满足了律法，而没有真心的悔改，结果忘记了献祭的礼仪所要传达的福音的信息。他们以为行割礼就满足了律法，而没有在心里面受割礼。我们举一个例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到五节中间的民事律法这样子的写道，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 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旅主一同抬开重驼。如果是生活在律法下的以色列人，他违反了这条律法的时候，他们可以借着献祭的福音祷告悔改认罪，得到罪的赦免，然后一直到再遇到同样的情形，他们可以学会思想神如何把他们从带到迦南地的这些恩典，并与自己内心对仇敌的恨恶的情绪和思想征战，并且得胜，去顺服律法，把牛驴牵回给自己的仇敌，这样他们就结出了义的果子。这和新约时期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需要在摩西律法下用献祭表示他们的悔改，否则他们要受到律法的惩处。我们都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跟旧约的原则民事律法是相反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所以很显然的，爱邻舍和爱仇敌的律法并没有改变，而是犹太人扭曲了神的律法，把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成了一种合理的生活的规范。他们没有敬拜外邦的偶像，但是他们降低了律法的要求，他们忽略了福音悔改认罪的真理，因此他们的宗教是虚假的宗教，好像是有叶子却结不出果子的无花果树。保罗说，他们向神有热心，却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耶稣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有两个意义，这是对当时犹太宗教发出了审判的控告，指出他们像有树叶却结不出果子的虚假的属灵生命，并使其中真正属神的子民悔改认罪，可以接受基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这是第一点。第二，主耶稣宣告终止地上以色列国家民族在救赎历史之中的功用，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永不结果子。神的计划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把属神的真犹太人带入一个崭新的普世性的属灵的团体，就是教会。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教会是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的圣约团体，它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外邦人中真正属神的人，而神也没有放弃以色列的国家民族。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咒诅无花果树虽然是对律法下犹太人的信息，那对我们今天 其实也是一种提醒和警告。即使我们有最纯正的神学教导，有最合圣经的敬拜，如果这些都不能带来我们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结实累累，那我们就很可能处在一种危险的属灵状态之中。因为结出果子是耶稣在撒种和麦子败子的天国奥秘的比喻之中所传讲的最重要的神国度的真理。因此基督徒需要检视自己的属灵生命，检视自己是否只有宗教的外在敬虔，而没有在言语行为上结出果子。特别是处在人际关系的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完全被本性所辖制，没有把内心的罪恶的负面的情绪和思想借着祷告带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当作活祭献上，并且求主赐能力胜过内心的罪恶和思想和情绪。除非如此，我们作为神居住的圣殿就会被玷污了。而接下来耶稣就要教导我们如何得着这种得胜的能力。第二十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够行无花果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个地方耶稣事实上是教导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门徒们属灵的生命，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的源头。但是我们看到门徒的回应似乎没有理解到无花果树受咒诅是主耶稣对犹太宗教虚假敬虔所发出的审判和警告。因为如果他们理解的话，他们肯定会询问主耶稣关于文士法利赛人宗教敬虔失败的地方，而他们只注意到神迹的本身和耶稣话语的大能。其实这和我们一样，我们常常只注意到事情的本身，而不理解事情背后所传达的真理。事实上，主耶稣从登山宝训开始就一直在指出文士法利赛人错误的解释和教导神的律法。他们不知道律法是为了成就福音而设立的，对福音的无知使得他们无法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使得他们不认识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特别是这位弥赛亚对他们的宗教发出审判的信息的时候。耶稣没有指出门徒反应的偏差和浮浅，他却顺着他们的思路引导他们到信心和祷告的主题上。虽然这和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事实上却与洁净圣殿的那个事情之中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耶稣在这边事实上是继续了我的殿是祷告的殿的主题，并且以信心与外表虚假敬虔的律法主义作为一个对比，然后把信心与祷告连接在一起，说明结果子的新生命的能力的源头是信心。有信心不疑惑， 我们知道信心重要，但是我们的肉体往往是软弱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速食和网络文化的时代，我们希望祷告的事情会立刻按照我们所想的发生实现。当我们看到周围所发生的事和我们祷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疑惑了。我们容易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如果祷告没有立刻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我们就会认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这证明我们肉体本性中存着不幸的恶性，这是我们需要一直提醒认识自己的。唯一可以达到不疑惑的途径，就是回到神的话中，思想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丢在海里，也必成就。这里的 这座山当然是指橄榄山，或者是圣殿山。主耶稣是就地取材，重复他前面在十七章中的教导。在十七章中，耶稣的门徒因为肉体软弱产生疑惑，所以没有能力去施行赶鬼的神迹。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你看到没有？信心和祷告进食是直接关联在一起的。耶稣只是在这边重复的教导，信心不需要大，而在于不疑惑，并且信心是要借着祷告不断的操练，把山挪去，是比喻门徒将会遭遇许多的困难，属灵的生命的信心会遭遇许多的实验。当我们在主的同在之中，思想神的话，把心思从本性肉体的疑惑之中抗衡过来，胜过疑惑，即使外在的环境和遭遇不一定会立刻按照祷告应验，但是在信心之中，在神的话的同在之中，我们可以超越胜过面前的大山，稳行在高处。这是信心中的定义。而我们在大卫所写的许多的诗篇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经历。把山挪去，不一定表示我们面临的苦难和难处会立刻就被除去，而是指在信心中把心思意念根植在神的应许上，根植在神的爱和守约的信实上，进而超越困难和难处，并能在主的话的同在之中喜乐。这是新生命能力的源头，这是神百姓属灵生命复兴的经历，这是神百姓被建造成为祷告的殿的经历和见证。二十二节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主耶稣对这边对信心的祷告做了一个要求，祷告中操练信心，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文放在上下的背景中来看，无论求什么是指祷告求 与神百姓复兴属灵生命结出果子，被建造成为圣殿的任何事情。这里对祷告的教导和登山宝训是一样的。登山宝训中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登山宝训这里是指出，祷告的内容不是地上生活所需，因为那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所祷告祈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需要为自己结出义的果子祷告，我们需要为我们周围的人结出义的果子祷告，我们需要为教会结出义的果子祷告。祈求、寻求、叩门是指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持不懈的、强烈急迫的祷告。这里是讲到一种因为缺乏而产生的强烈需要的祷告。我们是否为自己属灵生命结出义的果子有一种强烈的渴慕和需要呢？我们是否对登山宝训中那样的生命特质感到渴慕呢？我们是否对神百姓属灵生命的复兴有强烈的盼望和渴慕呢？加尔文说，这段经文也表明，信心真正的考验在于祷告。有人反对，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样的祷告被答应过，山挪开被丢在海里。他说，答案很简单，基督绝不会放纵人的期望，按照人自己的欲望追求任何事情。因为这样圣灵就会透过神的话勒住我们所有的情感，使我们顺服他。基督所要求的是一个为要得到答案的坚定不疑惑的信心。除了从神的话以外，人的思想意念要从什么地方得到信心呢？我们看到基督没有对他们门徒应许什么，除非他们把自己持守在神所喜悦的范围之内。这是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们必须成为一个祷告的殿，不是只有一天三次吃饭的谢饭祷告，而是随时随地把我们的思想意念转向神百姓的复兴和圣殿的建造，为神的国度、为神的义、为我们自己结出圣灵的果子而祷告。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借着咒诅无花果树启示神百姓的复兴和圣殿的建造，恢复神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成为神属灵的圣殿。而这个关系的恢复发生在新的生命之中，一种在祷告中操练出来的信心的新生命，从新生命信心中所发出的能力，使得神百姓属灵生命结出果子，见证了他们被神复兴，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耶稣的教导对所有外在宗教虚假的敬虔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而就是在这种挑战性的决裂之中，耶稣带领我们进入了他统治下的属灵的复兴。让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样的信息坚固我们。我们的信心是许多的时候因为肉体的软弱而常常的疑惑， 学习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再回到你的话语的里面，在祷告中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见证你荣耀的工作的确在我们里面复兴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